你好，我是悠悠，欢迎来到加拿大移民养娃日志。很多朋友哈都很关心，因为大洋和 Oscar 现在还在多伦多，那国内的疫情啊，特别是上海啊，我们之前隔离的城市啊，疫情这么的紧张，那很多朋友都很关心，那他们在加拿大的情况怎么样呢？国内很多媒体哈，把加拿大的这个防疫呢，也归在了这个躺平系里面。确实我个人觉得还挺躺平的哈，因为首先呢，就是他们在预报数量的时候呢，目前只能预报一个估数。比如说在4月14号安省卫生厅的这个例行的信息发布当中呢，就是根据它的监测数据啊，特别是根据最新的废水的监测数据，那么表示社区中的病毒水平是稳定的，而且呢平均差不多每天呢应该是在10万例新增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视角还是非常奇特的哈。为什么呢？因为确实首先它不是强制性的做 testing， 就不是强制检测，而且呢有的时候呢这个检测盒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大家有的时候意愿呢也很难统一，所以基本上在我记得在前一段时间我看到的那个信息通报都是今天确诊人数是2000多少多少人，但是呢由于刚才我提到的这些原因啊，卫生厅的官员表示，我们预测实际的确诊人数应该是这个的10倍啊，也就是说日增2万人左右。那么目前呢，从去年12月份以来啊，那也就是我们离开多伦多的日子以来，又约有600万的安省居民感染了奥密克戎。但实际上在疫情的这几年里哈，安省的这些数据呢，我们比较关注的，我也跟很多朋友说，我们可能比较关注的是说安省的这个重症的比例和它的呼吸机的使用数量。我记得在最严重的时候，安省的呼吸机大概是在200台左右，它每天公布的这个日报里面呢都会有200台呼吸机大概有多少人使用。在此前的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第三轮还是第四轮，就是最危重的时候哈，曾经出现过200台呼吸机都使用的情况，但是目前呢，就是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都是在几十台，啊，包括4月14号公布的是，81台呼吸机在使用过程当中，啊，所以其实，医疗资源有没有被挤兑，从这样的数据里呢，也可以窥见端倪吧。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我们是这么一个观望的这么一个方式哈。那在入境方面呢也是有一些调整啊，首先是早就没有隔离这一说了，对吧？那上传疫苗证明呢还是必须的。离开机场以后虽然没有隔离哈，但是呢要在入境的14天内在公共场合都要佩戴口罩啊，而且要记一下你都跟谁接触过啊，而且呢从原来你必须要测一下这个核酸，到现在呢是一个抽检的这么一个状况啊。那如果在抽检当中你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呢，是目前是自我隔离10天的这么一个要求啊，有问题再就医。所以从这种情况上看啊，无论是从数据的这个信息的采集、数据的统计到这个隔离政策的要求啊，基本上符合这个躺平系的大部分特征。再来说说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吧，就是基本上还好。从我们回国以后因为不再担心他们两个就是孩子们上学啊，万一把病毒带到家里，我们万一上不了飞机回不了国，那很麻烦啊，所以在我们回国之后呢，父子两个就赶紧去打了第三针，啊，打完加强针之后呢，就 Oscar 申请回学校上学了。确实，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啊，虽然，跟着网课啊上课也是很方便的啊，特别是在这个数九寒冬，再加上网课真的是很爽的一件事儿，啊，因为首先我们 Oscar 从来都是短袖短裤。啊，也不用出门 而且一觉就可以睡到8点多啊，抹一把脸，吃一口面包，8点半就上课了，其实还是挺舒服的。但是呢，确实你也可以看到这种自我的隔绝对青少年的影响还很大。他在去年11月、12月开始呢，就已经有比较严重和比较频繁的过敏反应，就是起这个荨麻疹啊，每天晚上到点了就起荨麻疹啊。因为起荨麻疹的缘故啊，我们家的新成员那个可爱的小鹦鹉在前些日子也被送走了啊，因为鹦鹉身上的鱼粉多少会加重它的过敏反应，很真的是很难办，很纠结的一件事情。除此之外呢，孩子的头上也出现了一点斑秃的情况，根据儿科医生的经验呢，多多少少呢都是跟他的精神状况有关系啊，当然不能排除这是新冠疫苗的后遗症。但是确实啊，这个长期的这种青少年的隔绝对他的心理啊，对他的情绪啊，都是一种刺激啊。如果你把这个也当成是后遗症的话，那两相比较，那两相权重，也许回学校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啊。所以我们让他尝试性的回了学校。正好在他回学校的那一周呢，安省取消了公共场合戴口罩的这么一个强制性规定啊。那么其实我们还是挺担心的啊，回去以后老师会不会就彻底大撒把了啊。但是呢，因为哈，毕竟 Richmond Hill 还是一个华人和东亚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区，所以他们班的班主任又是个印度老师啊，老师要求他们在教室里还是要尽量佩戴口罩啊，所以孩子们做的还都不错，只是在户外上体育课和打篮球的时候会摘掉口罩啊。那么每天的这个消毒啊，老师也都会提醒啊，所以基本上来看，学校的状况尚可啊，也貌似从这个妈妈群啊，华人的妈妈群和学校虽然不通报，但是其实老师也会跟一些家庭做一些私下的沟通。那从这些邻里之间的传闻来看呢，似乎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这种严重的传染事件啊。所以基本上确实身边有一些朋友啊，有这种或者是朋友的同班同学，朋友的朋友有确诊的，但到目前为止呢，总体来讲还算是平稳啊。奥斯卡上学上的还算是平稳，特别是回了教室以后，还是让孩子很兴奋的。首先，这个这么长时间，因为我们是新搬到列治文山的哈，所以这跟这个班里的同学和老师都是以前不认识的这么一个关系啊。那么这半年呢，基本上是属于一个网友的这么一种这个社交的联系啊，终于奔现了啊，整体感觉还是非常好的啊。再加上呢，到教室上课以后，学习效率明显有提升，因为网络多少会有一些模糊呀、延迟啊、信息传递不到位啊等等的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发生啊。那么回到学校呢，很多的阻碍都被摒弃掉了。那奥斯卡觉得自己的学业有所提升啊，特别是在因为他们印度老师嘛，就是数学考试还是挺难的。他们班一共是27、28个人，那在最近的一次数学考试当中，只有6个人及格了。奥斯卡考了90分哈，也粗心大意错了2道计算题。那老师对他的成绩还是蛮认可的，所以特意奖励了他们6个人可以一个星期不写数学作业啊，这让他感到尤为的自豪和骄傲，非常 happy。 当然也会回学校也是会有一些小烦恼的，比如说老师不让他们打篮球了啊，多少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有的时候会封闭一些这个公共的娱乐设施啊，也是让他们逼得小朋友们啊，是这个上万言书跟自己的教导主任去bargain 说我可不可以在户外打篮球啊。反正这些甜蜜的小烦恼吧，都让他的这个复学增加了很多的这种多元的沟通和这个文化内容啊和知识内容啊，都让奥斯卡的整体的状态好了很多。现在呢，头发也长出来了， 这个过敏的情况呢略有好转啊，慢慢的有一些好转了。所以我觉得这都是这个尤其是情绪和心理方面向好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这个我确实有很多听友是上海的朋友哈，也有东北的朋友，特别要关注一下自己家的孩子在隔离封闭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一些情绪和心理的变化啊，尽量的让他们的生活多元一些啊。用 Oscar 给我讲的是，动物关在笼子里还要讲究一个丰容啊，丰富它的这个生活容内容的问题，可能隔离当中的小朋友也是一样的吧。好吧，那今天呢对父子两个啊在加拿大疫情下生活的汇报就到这里啊。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在节目下方互动。好，我是悠悠，感谢您的收听。